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奇妙的主，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什么时候我们太专注于自己的想法啊，只是想要成就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偏离你的旨意啊！当我们什么时候回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同心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自我这个中心，来转向你，来寻求你的旨意，来明白你的想法。和做事的方向，说这是求你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心弦，啊，让我们能够跟你的心能够合一，让我们也彼此啊能够同心的来朝着同样的方向啊，你带领我们的大使命的方向，为主来做见证的方向来去行走，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这是圣灵来啊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啊，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体会你自己的心意啊，这是也愿意遵从来跟随啊，就请你保守带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读新的一个段落，我们先看一看哈，这些先知的时代顺序，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我们之前读的这个哈巴谷书、厄巴底亚书、耶利米书，哈，这些都是在被掳之前的先知写下来的这些的书卷啊。然后我们读了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这两个呢是在被掳当中，在被掳之地，这两位先知写下的书卷。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读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哈。这三个先知呢，是在被掳归回时期，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人回到圣地啊，先知哈、啊、也随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圣城啊，开始重建这个祭坛的时期写下来的啊。那对照这个大的一个时代啊，看这个国家的兴起啊，从这个犹大国。巴比伦帝国之后是波斯帝国哈、啊，然后后面是希腊帝国哈、啊，这里是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的君王都排列在这里哈、啊，最上面是这个年代啊。那这个表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要读的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的这个对照的这个年代。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大力乌王第二年。”这个大力乌王呢是在这里啊，大力乌一世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一共提到过三个大力乌王啊，在巴比伦帝国被打败的时候，那里提到一个马代的大力乌啊，那是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没有画出来哈、啊，这里写的是古列啊，因为古列是在大力乌之上的啊，所以在536年哈、啊，古列元年的时候呢。让他们回归。那到今天，哈该开始讲话，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呢，是520年，主前520年。所以大家看到哈，他们回来已经16年了，16年已经过去了，那圣殿还没有建完，因为他们开始建哈，他们536年回来以后，第二年就开始新工建造，但是呢，马上就遇到拦阻啊。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读哈该书的时候。去思想它。当我们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啊，他们一停工就停了16年，到16年520年哈，16年过去了，神这时候开始做事了，兴起两个先知啊，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迦利亚。你看他们是同时做先知的哈，这个哈该是比较年长的一位，他做先知时间很短，只有3、4个月的时间，从大力乌王第二年的6月初一一直到9月24，那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了。就在这个时间做先知之后他就不再讲话了哈。那撒迦利亚呢，也是在这个时期，也是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开始做先知，但他的服事时间比较长一点哈，比哈该长一点。那在哈该和撒迦利亚的鼓励之下，以色列人呢就在主前的520年。6月24号开始重新再建造圣殿，那到了516年哈，圣殿就完工了，所以又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 所以从开始兴建、归回到最后完成，中间过了20年，那其中有16年的时间他们是停工的。所以哈该书虽然很短了，但这个信息非常的宝贵，而且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比较年长的哈该，这是比较年轻的撒加利亚。神在这个特别的时间，主前520年，兴起这两个先知，同时对当时的领袖百姓讲话。所以这两本书的结构你看，他们是穿插在一起的。神借着哈该一共讲了5次，发布了5次的信息，时间都很清楚的记在这里。第一次是在6月1号，哈该书的1章1节到11节。第二次是6月24号，只有一句话记载在哈该书的1章12节到15节这一段。然后7月21号第三次讲话。9月24号是讲了2次话啊，同一天讲了2次，所以加起来一共是5次。那其中呢，8月份呢，神就使用这个撒加利亚开始讲话，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1到6节啊。那同一年的10月24号啊，撒加利亚再次第二次讲话。所以这是在短短的时间内神很集中的使用两个先知要做事情了啊。大家可以对照以斯拉记的第5章，以斯拉记第5章的1节、2节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就是指的这一段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的哈该书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今天就读第1章的1节到15节啊，1节到11节是一个段落，第一次神借着哈该讲话啊。12节到15节讲到神对先知讲话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呢，神继续借着哈该讲话，只讲一句话啊，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但这是很重要的啊， confirm 他们的顺从，他们的行动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建造圣殿啊。那这一段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什么啊，得到什么提醒呢？好，在6月1号的这次信息里面呢，神借着先知2次提醒以色列的领袖所罗巴伯、约书亚和百姓呢，要做什么呢？要省察自己啊。第一次是在第5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第二次呢，是在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省察自己什么行为呢？他们16年前这个古列王下诏的时候让他们归回，他们当时有将近5万人啊，就带着这个命令，也是带着神给他们的呼召和感动，因为当时特别讲啊，这个神也感动这些百姓人的心，他们就回来。为什么有感动呢？他们想建圣殿啊，时间到了，70年满了，他们要回去要重建圣殿。他们回来的这个意向呢很清楚，有这个意向，有这个感动，他们也有行动啊，他们当时的行动很好，他们就回来了，不容易啊，在这个外地住了70年了，已经定居了，安居下来了。他们要离开他们70年当中建造的一切，带着这个意向回来，就是为了要重建圣殿。结果呢，遇到拦阻了，开始了，但是遇到拦阻呢，他们就停下来。一停就是停了16年啊！刚才我们看到，而且到了这个16年以后，他们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惯性了。他们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在第2节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不是时候。这个现在外面还有拦阻，我们这个自己还没有安顿下来，我们那个天花板的房子还没有建完。他的这个 focus， 整个的人的思想已经不在当初他们领受的那个呼召上面，而是在 让自己的生活怎么过得更安顿呢，更好啊，都在这些事情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来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还要省察自己什么行为呢？这个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借着这个事情有提醒他们啊。第六节，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已经借着这些事情开始提醒他们，他们也知道 something wrong 啊，这些有些事情是不对了，你看出问题了哈。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九节说，你们盼望多得，却得的却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了解哈，在他们生活中他们很努力的去做事，但结果却不好，他们得到的这些收成还是带着有漏洞一样啊，从底下都漏走了。很努力的这个得来的这个这些财富哈啊，一场的灾难，一场的生病，一件事情出来，哇，这些事情都被漏出去了哈。所以神在这时提醒他们，你们要省察了，你们要思想了，你们自己的行为，你们当初为什么回来？那最近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还允许神的殿在那里荒凉？根基已经打好了，这上面已经建了一段时间了哈，但现在呢却停在那里，很难看呢。这个烂尾工程停在那里，还荒凉在那里，为什么不去继续呢？却为自己建造天花板的房屋哈，有房屋已经很好了，但它好上再好哈，要加上天花板。所以这是第一段，这个神借着先知哈该提醒他们要关注神的事情，关注在神的殿啊。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不光是说，哦，你要来教会来参加祷告会，来教会来参加传福音，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我们自己这个殿有没有荒凉，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与神亲近的这个时间有没有被忽略，今天有明天有好像这个两天打鱼三天晒网那这样是不对的，这个殿是建不好的。当你专心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加给你让你所做的事情能够顺利蒙神的赐福。这是神对当时的百姓，也是对今天的百姓我们自己的殿，当然也包括教会这个神的殿。是不是我们太关注自己的事情而忽略是不是我太忙，我家里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却不肯把我们的时间摆上来建造神的家呢，建造属于神的这个圣殿呢？那如果这个主次关系摆错的话，那就会有这里所记载的事情发生神会提醒我们的感谢主，当时的这一批人很受教，很被提醒6月1号这个信息出来，6月24号他们已经开始动工了这算是蛮快的因为这是很多人要一起参与的事情所以12节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所以不光是这个先知所讲出的这段话，神也在感动他们的心想起神当初对他们所讲的话，先知的话，以前先知所讲的话加上当时的先知讲的话，那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们就开始行动了开始建殿，然后四年之后呢，这个殿就真正完成了做神的工没有不遇到拦阻的，你服侍神没有不遇到这个困难的不会你到闲到一个地步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了，时间太多了我再去服侍神没有这种情况的。服侍神一定会遇到困难，遇到拦阻仇敌也会攻击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摆正，我们愿不愿意顺从神的呼召，回应神的这个带领来做神让我们做的事。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看第十三节当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先知就继续对他们讲了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会在困难当中加给我们力量，会在难处当中为我们开出路这样我们就经历神而且能够成就神的旨意 这是哈该书第一章让我们看到很宝贵的信息，跟从神，而且把这个 priority 要 set up 好。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但是只要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神会照顾保守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他是耶和华以勒，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种的多，收的少，吃不饱，喝不足，穿不软，还漏财，甚至干旱来到，饥荒临到，这是以色列人当那个时代的下场。刚刚牧师讲过，问题不在神，在人。两次先知说你们要借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英文是说 think carefully， 仔细的好好的去想为什么有这种结果。刚刚那个诗歌里面其中提到一句话，先求神的义和神的国，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以前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子。撒旦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让属神的人不再专顾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把我们的焦点从神的心意转到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或者是我们的欲望上面。盖自己的房屋并没有错，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我们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第八节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我们做神喜悦的事，他自己会得荣耀，那我们的事神会照顾。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两三次，我自己有很多经验是这方面的。我们什么时候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神就把我们的事摆在第一位。有时候你根本就不晓得神为什么这么恩爱我，眷顾我，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而且他是公义的。那这边特别提到神呼召哈该来告诉省长跟所罗巴伯，哎，这个很有意思啊！神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吩咐这所罗巴伯跟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呢？那这个我们看见一个好像是一种团队的关系，因为先知是神从古就兴起的人来传达神的旨意，祭司是百姓属灵的代表，他带领属灵的事。省长这边代表好像君王一样，所以当这三者合起来的时候，哇，那神的力量就出来了。一个团队一同来建造神的心意，先知领受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祭司是百姓属灵的领袖，要带头作用，让百姓能够遵守神的心意。省长就是一个领导者，带领百姓往前走。所以当这三个合一的时候，也很奇妙的是百姓就听他们的话，在十二节，然后百姓就存一个敬畏的心，就开始重新建造圣殿。啊，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然后神就应许了，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在十三节的结尾。当初摩西死了之后，把这个责任交给约书亚，在约书亚书第一章里面就讲了，神跟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的话，哎呀，我们真是有恃无恐啊！我们的靠山在那边啊，天塌下来都有他在挡，怕什么？教会荒凉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彼此在教会里面同工的话，神会很喜乐，而他会得荣耀。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里面，在家里面要体贴神的心意。刚刚的诗歌说不分彼此，同心向前，重新合一，同心合一，诗歌真是好，牧师选得很好，我们一同努力完成大使命。
读哈该书，主要是看见了一点，就是人和神不同心。我觉得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呢，不止这一次，这个亚伯拉罕时候，他想要得一个自己的儿子，没有得，就自己想办法，和夏甲生了个以实玛利。神有13年的时候没有向亚伯拉罕说话，摩西的时候，因为人不听神的话，神说你们去看看那个地方，结果派着探子回来以后，12个中间有10个都说不得了啊，那个地方的人简直是巨人，我们像蚂蚱，不敢去。虽然有2个人说我们去得，但是呢，群众的心是胆怯的。结果神让他们在旷野转了40年。这一次他们回归，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了，很明确喊他们回归。古列下旨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去建造你们神的圣殿。他们很明确，这是从神来的，不会从一个外邦神、外邦的君王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他们虽然那个时候在那儿生活的都很习惯了，他们还是听神的话就回归了。结果哪知道呢，建造了根基就停下来了。那个时候是因为外因啊，有人反对了，哦，就停下来了，一停16年。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就感觉到，当神的话出来，我们就要听，并且要接受，要顺服。这是最近学这个彼得前后书特别感觉到的，就是神叫我们信了主以后真的要顺服权柄，要学这个功课。哦，结果呢，大家一有外因，结果呢就去管自己的事儿。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作为神的孩子，你要跟神同心，要听话。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件事，但是我们人老是做不到。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我们这个臭皮囊，有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私子，这是我们一生要对付的老我。昨天晚上读了江守道的一点解释，我很有启发，他很有意思。他把这个第一篇的信息啊，他说神叫人审查3件事。当然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谈到了，他说第2节到第4节虽然神没有说你们审查，但是呢，神的话是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说这说明神指出他们，一针见血指出他们的问题。神说时候到了回去建，但是呢，百姓说时候尚未到，这是神明确的向百姓指出来，要审查你们的心，你们的心跟神不一致了。神说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为什么你们不把握神说的时机，好好去工作呢？他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要审查。
省察
就是我们也常常没有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神明明给了我们机会，可是我在那里懒惰，我没有抓紧时机去做神的事。他说要百姓省察自己的心，悔改归向神。第二点呢，就是第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后面 有解释说自己的要想想自己所行的，也就是说你过去走的什么路，这是叫他回想你们这十几年来到底在干什么，你们的路错了，所以说呢你们很努力在那撒种收的很少，你们要吃吃不饱啊，你们去打工赚钱，结果这个钱呢没了，你们也用不上，你们要好好的省察你们过去所做的是错的，要自己好好的想一下，从这十几年来你们为什么按照神的旨意回到了耶路撒冷，你们却事倍功半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要好好的想一想。第三点就是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接着就说了，刚才吴长老已经提了，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他说要注意啊，这个木料啊不是在平地上取，你要上山去取，山上的木头是好木头，那个地方没有人破坏。上山还代表什么？要向上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找点东西来我就建了，要花力气，要爬山，要到山上去取木料。他说要省察你们所用来建殿的材料，这是第三个省察，要省察材料。如果这个材料是对的，我就因此喜欢喜乐并且得荣耀。底下呢神就给他们解释，是你们想多得却得的少，是什么呢？是神把它吹走了，看见没有？第九节，我就吹去。哎呀，我觉得这个话简直是有意思的很。神不愿意他的百姓过得好吗？干嘛了？神要把百姓得的东西吹去呢？神吹去是叫他们省察他们自己。这个十节说得很清楚，是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那就是说人做错了，神就会天干地旱，所以遇见这种事情我们要省察自己做错了什么。十一节，我命是神命令干旱临到地上，这都是神主动，神是借着环境让人要考虑，要考虑什么呢？考虑你们的材料不对，就是你这个人还没有成为和神建殿的材料，从自己来检查。所以当他把神的预言说出来，并且是告诉了这个所罗巴伯所代表的领导大祭司约书亚代表祭司，就是说先知君王祭司他们联合起来心一致，百姓也就向神存了敬畏的心。神又说了一句话，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他说遇见事情以后我们要学会先省察自己的心跟神有没有距离，然后呢我们要省察我过去哪些地方做错了，我这条路走不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在灵命上要上进，要使我自己这个成为建殿的材料，我要在灵性上要长进，要成为和神合用的材料。所以我读了以后哎呀，我就一直在想，开始觉得他这个讲的好像有点弯，后来想想我觉得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这里很好的考虑我们自己和神的要求差距有多大，然后我们悔改，我们归向神。
那从十月份开始，我们鼓励大家在教会当中呢，我们 朝着一个方向去祷告、啊、就是寻求神对我们教会、啊、长期的一个带领、啊、我们三年前、啊、开始成立这个教会，现在到一个时期、啊、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清楚的、啊、前面的方向、啊、教会的发展的方向、啊、所以很宝贵，我们现在开始读哈该书、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提醒，我们应该 focus 看重神的殿的建造、啊、看重我们自己跟神的灵命、啊、我们这个殿的建造，教会这个殿的建造、啊、
因为牧师吴长老跟同姐妹几乎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最后那三节我是觉得有一点 confused，因为我觉得最后第十四节他讲到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然后还有大祭司还有百姓的心，就是在我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关键，前面神借着他们做好像很多事都不顺利、啊、要提醒他们，然后神又借着先知的话要告诉他们，但是最后如果耶和华神不激动他们的心的话，那我就在想，要是神没有激动他们的心的话，他们会就愿意来建神的殿吗？但是我又仔细看一下这个十二、十三、十四节，我不知道这个顺序、啊、是不是很重要，因为第十二节是先讲到说所罗巴伯、约书亚还有百姓都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他们是好像是听从在先，然后到了十四节神激动他们的心在后，那我在想究竟是他们顺服在先神激动他们在后，还是神激动他们的心在先，激动了以后他们才愿意来顺服，这是 我心里面在想的，要是我们已经有一个顺服的心了，那神还需要激动我们吗？所以呀，这是 我心里面有觉得好像还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它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不是静态的、啊、那么当百姓开始听从，开始顺着这个先知所讲的话，神的提醒去想去行动的时候，神会进一步的 confirm 他的呼召，会进一步的用灵来激动他们的心、啊、那他们越顺从，他们就越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神的灵的工作也就会越明显，所以这个不是非此即彼，先有激动还是先听从、啊、整个这个过程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啊、人要回应，人要反应，当你踏出一步的时候，神会进一步的、啊、给你更大的力量、啊、更多的这个感动去行这些正确的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清楚，人尽到人的责任，神也会引领继续的带领、啊、
OK， 谢谢牧师。
嗯，
那我也分享一下哈、
啊，黄师母讲，
这个、好像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啊、我们每一位、啊、当初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们都把心交给神了，但是一碰到拦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人就是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觉得灰心丧胆，就停了哈、啊。就像这里讲的一样，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很高兴的回到耶路撒冷要建殿，哎，结果一碰到一个拦阻了以后，人就很容易就是停下来，觉得说哎呀，上帝你没开工、哦、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哦、就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做、哦、然后慢慢的有的时候就用这个当借口啊，神，反正你碰到拦阻了，你没有开工，那我就自己做该做的事情，预备好。结果有的时候在一专注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就是人心就怠惰下来了哈。像前一阵子我们教会就会疫情期间，就发出祷告的声音，就是说我们的奉献很少，我们的那个宣教基金也都 cut 的非常的多，然后根本就教会都有一点就是很危险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有一点像这个大家通通都 这个疫情碰到这个拦阻的时候，一大堆的借口，就慢慢的忽视了这个教会的建造。然后有很多这些慕道友们，他们一听到就说，这个疫情通通都不能，不可以聚会的时候，他们的心都决志了，就通通都离开了。然后要怎么抓都抓不回来。然后就用这些不会用电，不会用这个电子产品，不会用这个来一个借口啊，邀请了通通都不回来，就是心就怠惰到这种程度，整个就看到教会的那种那种荒凉哈。然后结果就发现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就碰到更多的拦阻、哦、疫情期间有的这个夫妻之间就开始要闹离婚，然后有的就是因为疫情那个破产了，所以就搞得整个好像这个就像那个囊中的那个洞一直在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章节就让我们看到，像我们回想到哎呀我们起初的爱心、哦、也都愿意顺服的心、哦、然后刚刚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有顺服的心的时候，但是一碰到拦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没有那种动力来往前走、哦、所以真的是需要我们有心对了以后，我们还是需要那个激励、哦、上帝的激励，我们鼓励我们感动我们、哦、让我们那种疲乏的心又再次的被激励起来，才有力量再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上山、啊、真的是挺累的、哦、那个下山可能比较容易、哦、但是下山危险、哦、上山的时候真的 很那个，而且你还要有眼光去挑那些好的材料，因为眼光如果不对的时候，你挑的这些材料建造的就 不稳固、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时候顺服神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那种激励的话，那种力量来鼓励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就会 一下子 又没有动力了。所以我们的心对了，然后再加上神的这个激励的话，让我们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建殿，一个人不可能哦。神仙感动那个所罗巴伯这些神长们，还有这些哈该祭司们，大家联合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向这些百姓宣告，教导百姓们，百姓们也顺服的时候，整个事工才能够进展。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我们的心、哦、真的是以前也呼召过了，但是也中间也慢慢的远离了，只顾自己的事情。但是当神激动人的时候，首先激动这些属灵的长者的时候，这些属灵的长者继续把这些信息传递到这些百姓这些会友的心中的时候，大家一起激励起来，我们就看到神的事工就开始展开了哈。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建殿这个提醒跟我们现在所碰到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很能够应用在我们这个周围、哦、我们看到周围的人，我们爱的这些人，哎呀一碰到这些破产，碰到这些困难 的影响之下，我们能够怎么样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省察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所以神再次把我们这些已经好像松散的代谢的这些心再次的激励起来，让我们就是不怕艰难的哈，上山去好好的挑选，好好的为神做这个准备，做就在神的引领之下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工。也再次的激励我们周围的这些已经灰心丧胆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在靠主在团结在一起，教会在兴建。所以我们就看到事实上神在做工，当我们一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就弟兄姐妹就开始火热起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盼望、啊、在那个地方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暂时的离开，但是当神的心一激励起来以后，大家 又火热起来，又为了这个教会的事我们就同心合一、啊、所以这个今天的诗歌也是非常的棒、啊、让我们真的是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个教会呢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所处在的这个教堂而已，乃是整个以神的心为心的，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顺服在神旨意的子民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我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来的人来一起贡献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看到这个已经脱离了这些建筑物的局限，而是让神的灵已经充满了，只要我们聚集的地方，它就充满。所以这个每次的灵修，哎呀，都是激励我们。
我看看这个开该书的第一章时候，我们再回去看以色列记。他就讲得很清楚，在以色列记第一章，就是大利乌王让他们回去，这个古列王让他们回去建殿。那么在第四章的时候，那么那些敌人就要阻止殿，所以他们就在第四章第七节，他们就是亚大谢斯年间，那个省长利宏，那他就和其他人的上书给这个王，他说什么呢？他就说，他的第十三节，他就说，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被受亏损。第一件事，这是 accusation， 但是没有证实的，但是他们就是毛告。第二呢，他们是以色列民那时候是建造什么？建造圣殿，但是这个立王就说他们建造城墙，所以这些都是 false accusation。但是王呢，阿达塞斯王怎么样看呢？他就听了利王这个历史，他们这个成了为怎么样，然后他说第十九节，他说我已命人考察，得知子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背义的事，所以他就下令停工，就是这个孩子。然后到第五章呢的第一节，他那时先知哈该我一多的顺境撒基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那么就是回到哈该书的第一章了。 interesting 的是，他们听了先知的话，就开始重新建造。那么有人就说，嘿，你们没有得到王的准许，你为什么就自然就要做呢？但是他们做，他们没有这个尚方宝剑，但是还是要做。因为什么？因为神赐给他们的命令，他们的遵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事。那我们看神的安排是奇妙的。那这一次呢，河西总督的省长是谁呢？这个人就不同了，这叫大乃。那么他上书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像利王这样把那些不对的事情打出来，他是求王，你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说。他们说古列王叫他们做的，所以王啊，求你去查一查。结果王呢就真实去查，就是真实查到古列王的圣旨。然后就第六章呢就说，好，你们去做吧。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的作为有时候是 preceding 我们的事情，也是就像那些祭司抬着约柜过约旦河，他们不是等到约旦河或水枯干了才过去，他们就一搭进去河水就停了。 几个叫志同者哈该书一样，有时候我们真是要凭着信心来行神的事。哈该书的十二节是三节里面这讲得非常好，十二节说着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当我们对神有个敬畏的心的时候，神就可以为对我们说话，就很容易的听到他。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的第七节，就是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从你开始做神的工，我们首先要的是要敬畏神的心。当我们的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很多事情神会安排下来。